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您来介绍有关457签证以及雇主需要优先雇用本地劳工的测试。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方面的问题。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说到我们这个457签证的话题哈，那我们在前不久呢看到就是说有一些政党哈提出来这样的意见，他们就建议呢需要说要把这个收紧457签证的这个职业清单。那其实说到哈这个457的这个职业清单，目前哈这个清单上的工种有400多个。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那如果需要申请457签证的话，需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457签证呢大概有3个步骤。
嗯，
首先呢就是啊，因为你是要工作嘛，所以你需要雇主来担保你。
嗯，
那雇主呢就需要有一个雇主担保的资格。
嗯，
也就是说不仅仅你本人要满足这个签证的要求，申请人的要求，你的公司呢也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嗯，
然后公司这边有了这个资格以后呢，那就是要对你这个职位有一定的要求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职位呢就需要在这个担保职业清单上面。
嗯，
除此之外呢，你这个职位呢还要跟这个雇主的公司的这个啊营运呐，还有它的结构啊要相符，要向移民局这边证明你这个职位在公司确实是一个真实的。
嗯，
然后其次呢才是这个担保人本人的一个要求，比方说他是不是满足雅思的要求啊，是不是满足健康的要求啊，这一系列。
嗯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澳大利亚就是提名这个雇主的话，他需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其实澳洲对雇主的这个要求呢，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它没有说以一个数字化的形式，比方说啊，雇主的营业规模是不是每年要赚到100万，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但是呢，它呢基本上的要求就是说，这个公司一定要真实的存在，然后还是在就是非常积极的运营中。
嗯，
但是它会从侧面看一些文件来证明你这个公司呢是有这个能力来担保来支付这个担保人的工资的。
嗯。
他是不想说你从就是澳洲本地也好还是国外也好招一个就是外国的工作人员过来，然后最后你的公司运营的情况不足以支付你们公司员工的工资，他其实也是对这个劳工法的一个保护。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啊，他呢就是这个提名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是需要满足公司结构的。
嗯，
那如果比方说一个就是一个餐馆嘛，如果这个餐馆他什么都满足，但他要提名的人是一个全职的会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一个全职的餐馆可能就是不需要一个全职的会计来。
嗯，
那这个时候移民局就会要求提供更多的文件证明为什么你要提供，就是你要担保一个全职的会计，就是举一个例子。
嗯， 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公司必须是澳大利亚正规注册的一个公司哈。
对，
那其次的话虽然说对于这个运营规模没有个硬性要求，但最起码要证明哈自己的这个运作是比较流畅，最起码是能够付得出我即将雇佣的这个人的工资哈。
嗯，还有其他员工的工资。
对，是确实是。还有呢就是说像这个当然他这个职业呢必须要在这个提名的清单上哈。
嗯，
而且呢这个职业也要是说比较合情合理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一个比较小型的饭馆可能不太需要请一位全职的会计哈。
嗯
嗯，其实在说到有关457签证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它本身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人指出来哈，说澳大利亚的很多雇主呢他们会借这个457签证方面的一些规定啊，会优先去雇佣一些海外的劳工，这样子呢就会变相的造成澳大利亚本地劳工的一些失业哈，就他们相比那些海外劳工的话，澳大利亚本地劳工的这个竞争力就没那么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签证里边就有一个要求哈，就是说如果澳大利亚本地雇主需要优先雇用457海外劳工的话，需要进行一个测试来证明他们是真的就是有需要去优先雇用海外劳工。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内容。
嗯，是的，其实澳洲的这个移民法呢也就包括就是457它这个政策，它呢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它避免就是说啊只从国外雇佣这些劳工不雇佣本地劳工，它其实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的。
嗯，
比方说呢457员工啊申请人他是有最低工资的一个要求的。
嗯，
也就是说就是啊你不可能说从国外找一个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来顶替本地的员工。
嗯
啊，也从侧面证明就是说啊澳洲它是需要来首先保护自己当地的员工，如果当地的员工啊找不到就是 这个所需的劳动力，那你才可以从国外这边来找。
嗯，
包括呢就是有一些职业，那雇主这边是需要先证明他们所提名的这个岗位确实存在这个就是短缺。
嗯，
然后比方说你不能说你半年之前这个岗位你刚刚解雇了一个人，因为你说这个岗位不存在，那你现在又从国外，就是比方说从中国从其他的国家找了一个雇主就是员工过来，然后再补进这个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如果你想雇佣就是本地如果你想雇佣国外的这个四五期的这个申请人之前呢，你先要向移民局证明你已经在本地登过了很多次广告，
嗯，
然后你也在公司的内部，就比方说你们公司比较大，然后有几个本地的员工，你已经先找了公司内部看有没有人能顶上这个职位，但是没有人可以顶，就是广告你也打了，比方说打了一个月至少，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基本上就说满足你试了先找本地的人员，但是你没有找到，那你就可以再去国外或者是在澳洲本地找外国的这个啊雇佣的员工了。
嗯嗯，所以首先就是证明国内的这个技工或技术无法满足我这个职业的需求。第二就是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想方设法的证明这个雇主在澳大利亚国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寻找澳大利亚本地劳工，那最终找不着，那没有办法，那我也只好去雇佣这个海外劳工了哈。
嗯，而且如果公司比方说同样职位有一个本地的员工，比方说一个澳洲员工，他是一个全职会计，然后他的工资比方说是65,000，
嗯，
那你雇佣的这个四五期员工，如果跟他的职业是一样的，然后跟他的这个技能跟他的经验都是一样的话呢，你是不可以少于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的。
嗯，同时的话，像这个海外劳工的这工资标准也要符合澳大利亚最低工资标准哈。
对，他是还要符合当地的市场的工资。
市场工资，
所以他就是防止来滥用这个系统。
嗯，确实是哈。好，那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等候，我们来解答他们的问题。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Annie，Annie 你好。
哎，你好啊，是我。
哎，是您，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婚前财产公证啊，如果结婚前已经买了房子了，那如果写了婚前财产公证，他们说是不是两年有效啊？
不是，你这个婚前财产公证呢，就是在澳洲它其实不叫婚前财产公证，它叫一个婚前财产协议。如果就是签了这个协议，那这两个人之间其实就是同意说我们婚前的一些财产，各自的财产归各自，然后呢婚后的财产如果以后我们婚姻破裂有了问题，才算到共同的财产里面进行这个分配。它其实是一直有效，不是说只有两年有效。
嗯，
哦，一直有效。如果房子如果他还没供完还有贷款的，那怎么算呢？
他一般是这样，一般这个就是婚前财产这个协议里面都会写清，这个房子如果是你婚前的财产，那这个你自己去供这个就是贷款，或者是说，那如果比方说两个人一起供贷款，那你就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比方说到时候你们如果需要分配这个房子的话，是不是把另一方付的这个贷款的钱还给他，或者是另一方同意，虽然说这个财产他不供，但到时候也给你，但是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协议，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个跟家庭法这样的一个公平性来签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你们俩协议好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除非你们再签一个新的协议把之前的协议推翻，那这样新的协议就等于是更有效，但是它不存在一个几年就是就是没有效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嗯，好好好，谢谢你啊。
没关系，
谢谢你。嗯，高律师，那我记得之前有关提到这个婚后财产分割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两人离婚之后，如果需要司法介入来帮忙解决这个财产划分的话，必须在离婚后的12个月之内提起这个就是诉求，是吧？
对的，这是正确的。
嗯，
其实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说如果两个人已经分居了，比方说两个人就是决定当天晚上决定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我们的关系破裂了，不管离不离婚，因为澳洲呢，它分居跟离婚是两个概念。
嗯，
它分居12个月之后才可以离婚。
嗯，
所以呢如果两个人决定分开，那财产分配可以立即进行。
嗯嗯，
但是如果两个人无法达成协议，那在澳洲就是法院递交这个打官司的这个诉状的这一天呢，需要在两个人离婚之后的12个月。
嗯嗯嗯，
对，因为呢就是法官的意思是说，那一般你离婚之后12个月基本上已经分居2年了，那可能双方都已经有了新的就是伴侣，或者是新的家庭，或者是他双方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变更已经跟刚分开的时候很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法庭再介入的话呢，就是比较困难，因为就很难再分得清哪一部分是婚前哪一部分是婚后了，就打起官司来非常的复杂，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限制，也不是说不可以打破，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确实是超过了12个月呢，那你就要向法庭证明很多额外的东西，来告诉法庭为什么这个不存在就是偏见，因为如果你把 比方说一个人离婚了，他有了新的家庭，
嗯，
然后呢你再要去分他们的财产的话，那就不公平嘛。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向法庭证明为什么是公平的，然后包括就是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就是在十二个月之外还要去打官司。
也非常谢谢您的解读哈，因为谈到这个婚姻婚前婚后的这个财产分割哈，也是我们华人听众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继续解答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请说。
你好，我现在有一个法律的要那个问题要咨询，就是说我是两个月前收到了我那个楼的那个 apartment， 然后在之前我买 apartment 之前签合同呢，他们是说可以把我那个那个厅把它间隔成一个房子，然后具体就没有说用什么材料来间隔，然后收了楼之后，收了房子之后，他们就过来。就把那房子建开了，然后就是用了那种transparent 那种玻璃，那是透明的玻璃来隔开。
嗯，
然后我们就很不满意嘛，因为你是那个 privacy 就没有了。
嗯，
然后我这个邻居他也来看了，他就在当场就在我家里那个打了电话给开发商。
嗯，
开发商就同意给他换成一个磨花的玻璃，然后因为是他们那些工人，我是不能叫他们停止那个安装的，他们安装之后呢，然后我就和那个开发商说，我说我的邻居都已经装成这个，可以换成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换成那个磨花的呢？他说不行，不行的话我想着没办法了，然后我还是自己找人，还是找了那个同样的他的工人帮我们把成换成了磨花的，$1400。
嗯，
然后我就发邮件给他，我说这个情况我那个邻居可以换，你为什么不可以换？
你是想让他付您这$1400对吗？
对对，然后他口头上他答应了，他说，他发 email 他答应，他说只能还你$700。
嗯，
对，然后我想咨询一下，
这个在我听起来不是完全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有几个问题在这儿。第一，你合同上没有写清要用什么的这个材料，对吧？
没写，
对，
没写。
嗯，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当时的话呢，应该是就是说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你隔间的话就是很少会是那种实的木头或者是墙嘛，因为不然你不透光。所以这个首先如果写上去了，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没写呢，就比较有争议。其次呢，一般验房的时候，你看到问题，你要立即去讲的。
嗯，
啊，就是虽然你可能不能不成交、不交房，但是你要立即去跟这个，就像你邻居一样，立即去跟开发商讲。你不能说都弄完了，然后再去跟他讲，因为就他来说，他可能左边一块板是就是一个玻璃是磨砂，一个是透明的，那他随手就装了这个，不会花多少钱。但是如果你让他拆掉再重新装的话，他的造价会高，也就不太愿意去帮你做这个事情，就导致了你这边急着自己去装。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说，下回就是如果你让他装的话呢，你是需要让他，你要等他来，不可以自己先装再朝他要，除非你跟他打过招呼。
嗯，
对，因为你这边弄好了，你再朝他要，你就比较被动了，因为你弄都弄好了。对，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你要想换的话，那如果我是你或者我是你的助手，我会跟你讲，你这边要先跟他讲说，我在几天之内你要给我弄好，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呢，我自己要去换了。那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那我换了以后会朝你要全部的钱。那这个时候你这边就比较有理，因为你提前跟他讲过了。对，而且如果他1400给了你700的话呢，那700，那我不知道你值不值得，就是说再去。如果他这边就是你一直在追他，你觉得因为你跟他打交道嘛，你觉得他会给你，或者他会给你1000，你再去跟他讲一讲，那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几百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不需要就是律师介入，或者是你去再去告他的，因为没有就是法律规定说他一定要给你1000或者是1400或者700，只要是合理的。
嗯，
没有，主要就是说之前。就是我太太也发了 email 打了这样给他，他们就什么，他说不行就不行，然后我说我再发 email， 我说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得向那个 fair trading 和他们会沟通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协商，然后他就答应了给我$700。
对，你给他一些压力，他对，所以如果你这边再跟他沟通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也许再会多给你一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现在就差700嘛，你值不值得去 fair trading？ 因为如果你赢了的话，你可以适当朝他要一些 cost 过来，就是如果那个 fair trading 判下来，但是对，就是您看您自己觉得值不值得，
需要权衡一下您之后的就是您胜算的可能性多大，还有就是说您可以再进一步获得的费用跟您之后所牵扯到了进一步的这个司法费用，然后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到底划不划算，需要您自己来做个判断了。
嗯，
哎，
非 trading 的话， sorry， 非 trading 的话，他先是沟通是吧？非 trading 沟通不行了，然后再进行法律行
动。对，非 trading 会有一个专员来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让你们先调节，调节不行了，他才回去，他才会就是介入。
好的，
okay，
谢谢黄先生，谢谢你参与节目，好，谢谢。
好，谢谢。
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法律和移民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听众的提问，这一位是魏女士，魏女士您好。喂喂，女士您在吗？哎，是您，请说。
在。哎，你好，那个我是住在那个奥林匹克公园 Australia Tower 的一个居民，就是那个我们这个楼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是因为消防那个管道爆水，然后我们整个楼都淹了。然后
哦，看到过这个新闻，对对对，
对对，都有广泛的报道。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居民，我们就有，我们就准备联合起来，我们要采取行动的，就是。我们就想咨询一下怎么去做这件事儿。首先呢，这个消防水爆呢是，就是物业说是人为的原因，但是警方现在还在调查当中这件事儿。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水淹得很厉害，这个水都进来我们每一个apartment， 地毯都淹了，墙都湿了，现在墙都铲掉了，地毯都让我们扒掉了。所以呢，那个物业说。这个水进到屋里边，它就是这个保险一律不 cover， 然后这个地毯让我们自己去做，就是说自己掏钱去做。但是现在我们就不同意他这个，他虽然是说那个 insurance 他有规定说是 inside apartment 他是不 cover， strata 那个 insurance 他只 cover 那个 public place， 他好像从保险的这种 policy 来说他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想采取法律行动，就是说这个大厦是管理是一开始就有问题，这个大厦还不到两年是 brand new apartment， 但是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个发水不是发了一次了，它已经发了三次的，就是说已经触动了 alarm 的这种发水，而且很多的管理问题，比如 car park 电梯什么电梯，就是在里边震的，然后把人困在里面，我自己都被困在里面，丢烟头啊，很多的管理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他这次发水呢，就是说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管理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居民，我们就想诉他，就是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
哎，好的，谢谢您，问女士。因为刚刚也提到哈，现在这个案件呢到底是事出何因，警方正在调查中。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节目里面先假设两种情况哈。那一种就是说，如果是如这个管理方他们所声称的是由这个就是第三方破坏造成的，或者就是说如果是由您所认为的就是说这是由管理方管理疏忽造成的哈，那我们下面请高律师从这两种情况来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如果是这两种情况里面出现一种的话，那他们应该是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其实呢，这个案子里面应该是有三方有可能会有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建筑商，因为你像您说的，这个房子只有两年新，对吧？因为就是说，在法律中规定呢，房子呢，就是住宅房子，它是有这个就是就是我们说的法制的一个就是维修期的。也就是说，在六年之内，在新州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有任何结构上的问题，那这个呢是开发商这边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看，首先就像您说的，这电梯这些小的问题，那它我说的小就是说不是结构上，比方说房顶啊，或者是就是管道啊，那这些都是结构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漏水，它虽然说是人为的，但是就像您说的，警方这边还没有出结论。那如果它是如果他查出的结论，比方说不是人为，那是结构上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变成就是可能就是开发商这边会有问题。其次呢，就是strata 这边，就是物业这边，其实物业这个角色呢，因为你们所有的居民都是物业的委员之一，所以物业这边他是应该代理你们去帮你们征讨这些赔偿也好，还是你们的权益的。对，他其实
他不是，
对，我懂你的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开发商跟物业他们是相关的公司，他们因为是物业是他们指定的嘛，而且如果这个物业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的话，你们其实是有权利把它投票然后换掉的，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个业主联系起来，你们是可以把它投标换掉的。但是您应该明白的，就是说物业其实应该是代理你们，然后为你们去征讨权益的。如果物业这边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违约也好，还是物业这边有任何的这个不称职也好，他们也是有责任的。其次呢，就是保险公司呢，就他现在说他这些不 cover， 但是他保险公司里面，如果你去看 具体是什么原因，或者是说他说的，或者就是黑纸白字写的，那就是说公共区域 cover， 然后自己屋子里面的是不管的。那你要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原因，比方说如果不是人为的原因，然后出了这些事情，他会来就是付多少多少，或者是你需要证明什么东西。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这三方，你可能要去保险公司证说你应该来就是保我这些东西，你也可能会需要去跟就是开发商这边去打官司也好，还是去协商，因为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它这个结构的问题。还有就是物业公司这边是一个就是有点微妙的角色，因为他们其实是应该帮着你们做这些事情，就是物业公司其实是有责任，比方说去保险公司这边去争跟那个开发商这边去争的。
嗯嗯，
对，
啊，对，
嗯，
好，谢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是开发商的问题，但是我们业主有没有权利直接去跟开发商对话呀？还是说，这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目就是 AIM 这个物业现在。
现在要看一下，因为开发商他应该是一个公司嘛，那要看一下这个公司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很多大的开发商他是开一个项目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公司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公司
就关掉
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你在去跟开发商对话之前呢，可能需要做一系列的，就是说去尽职调查，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不要到时候搞了半天，然后花了很多费用，然后发现公司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是第一步。
Okay.
对，当然了，也要先确定是开发商是有责任的，确实是他们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等这边警方也好结论出来，还是你们这边再去找就是第三方专家来鉴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也好，对，有了这个结论之后，然后呢去看一下开发商现在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同时进行。然后呢到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就是你们比方说就是有人就是在就是你看 Strata 会不会愿意为你们出头，或者是你们自己可以直接写信给开发商，找律师写信给开发商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对，但是现在明显的物业就是不帮我们的，物业就是明显他就是 against 的。对，他用着我们的钱，然后他就在
你看一下物业，因为物业他拿着你们的钱，就是收你们的费用，他其实是要做一些事情，他有一系列责任的。那如果有任何就是说失职的话，你们看他们可以看一下他会不会有，就是你们签的协议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可以，比方说去不能说去告他吧，但是就是说可以去约束他。然后呢，其次就是说你们作为这个物业委员会的成员，你们是可以把他换掉的，投票把他换掉，欢迎你们就是比较名声比较好的，或者是信誉比较好的。
哎，好了，谢谢那位女士进行参与节目，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久等了。
哎，你好。
哎，请说。
二位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套那个自住房，是我自己的名字，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就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就是我家人继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继承顺序
是不是？就是我太太或者我女儿这样。
对，就是谁先继承？
如果您自己的名字，然后您这边如果百年之后呢，是您太太如果还在的话呢，是您太太这边会自动继承。
优先。
对，但是如果你有遗嘱的话呢，就要按遗嘱执行。
如果我女儿继承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那你最好写一个遗嘱，写清楚，就是做一个平安纸，写清楚你要女儿这边继承。那如果你太太这边跟你女儿没有什么纠纷，就是你也愿意给女儿，太太也愿意给女儿，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啊，按说的话呢，就是会到你太太这边，除非你有遗嘱。
就是说你。
首先就是我太太先继承，
对，
就是如果我太太没意见的话，给我女儿也问题也不大的是吗？
如果没意见的话，就是比方说您女儿这边愿意要这个房子，您太太也愿意给的话，那就直接过户到她名下，没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过户就好了那样。
就是这个继承程序上没有，就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什么麻烦的是吗？
要申请一个就是执行人的这个文件，然后执行人有了这个法庭的文件，就可以去分配这个财产，然后根据这个文件。
好的，两位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再打扰一下，因为我们节目还有不到半分钟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就是高宁大律师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